教师。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
好，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要仍然继续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系列。那我们给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取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乱世中的欢喜乱世中的欢喜。我们曾经一再的强调，也曾经一再的提示过就是说保罗在所说的这些描述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环境所带给他们的压迫与压力。比如我们今天就看到保罗用了几个词来形容当时的处境，他们自己的处境。保罗是说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所以呢，对于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们而言，他们的环境其实并不好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环境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也会造成我们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对吧？那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讨论或者会运用到环境这个词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环境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可以让我们比较我们的压力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舒缓所以你去看现在这些高科技公司又帮他的员工建什么健身房啦这个乒乓球桌啦又包这个午餐啦又或者又各种各样的方式攀岩架啦那所有这些方式其实就是希望呢能够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那这些好的环境呢一部分可以缓解他们的工作上的这个压力一方面能够让他们比较专注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上。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环境，对吧？那家庭环境对于在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成员而言，或者对于在这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环境不好，那可能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就会有很多负面的一些影响。那所以呢，我们对环境很敏感那我们也会常常会处在一种状态里面，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状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环境变好了我们就欢喜环境如果不好了我们就忧虑所以这个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去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反常规的事情就是我们用了两个不太容易把它连在一起的词那这两个词呢，一个就叫做乱世，一个呢就叫做欢喜。那我也特别选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选的也是有它的自己的这个意图的。我很喜欢这张照片的原因是因为这张照片的这个环境当然是让人觉得有压力的，对吧？你可以听到这个水冲下来的这个声音，你可以看到水花，你可以感受到这个环境所给你带来的这种压力。但是你也可以同时可以看到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有一些生命还是可以 起飞的啊，还是可以起舞的啊。那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只小小的鸟啊，跟整个环境来比，那它是微小的啊，它好像是很微弱的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可是它又有一种能力，是可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仍然可以起舞，仍然可以起飞的啊。那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所以当我们回到今天的圣经里面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给我们透露出来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保罗说，他虽然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啊，困苦患难之中，这是保罗交代的环境的因素，可是呢啊，保罗也同样用到另外的，在讲完这个环境之后呢，保罗又讲到另外的一个保罗又讲到另外的一个一个词，就是什么呢？就是喜乐啊，就是喜乐。Fenton， 你把鼠标回到你的主界面上，maybe 对，不要离开这个主界面 ，OK。那所以保罗在讲到这种一切困苦患难当中的时候，保罗紧接着就用到了两个喜乐啊。保罗说，我们虽然在一切困苦患难面前困苦患难当中，但是呢，我们又不是在困苦，好像又不是在困苦患难里面。那保罗用到了另外的一个表达方式，保罗说，我们虽然在困苦患难当中，但是呢，我们同样在神的面前，所以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你们就甚是喜乐啊，不是一般的喜乐，而是非常的喜乐啊。为这一切的喜乐，我要何等的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来报答神啊。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看到的非常奇妙的一个现象，那就是保罗在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有着一种特别的欢喜啊。那这种欢喜呢，我觉得是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令人觉得很羡慕的啊，因为这种欢喜是从内心里面生发出来的。那它跟环境或者跟这个身边的恶劣的这种处境没有必然的关系啊，就是一种环境夺不走的喜乐啊，一种物质所不能够改变的喜乐啊，这种喜乐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喜乐啊。喜乐也分不同的层次，对吧？就是打比方来说，旧约里面诗人在写诗篇的时候就说啊，他说我心里快乐啊，我的快乐呢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啊。什么意思？这个诗人说我心里面有种快乐，这种快乐是有超越性的啊，是不是因为物质的丰富而产生的啊。他说这世界上有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因为有丰收了啊，因为我看到这些稻谷堆满了这个谷仓了啊，我看到这种粮食酿造出来了美酒了啊，因为所有这些美好的这些收获，我心里面就快乐。但诗人说我有一种快乐，这种快乐是哪怕没有五谷新酒，我仍然可以有的快乐啊。那这种快乐就是一种比前者更超越的更高级的一种快乐。那再往后的话，其实在哈巴谷书里面，哈巴谷先知又讲到另外一种快乐，更高层次的快乐。哈巴谷说，不单单是没有物质的丰收，哪怕是在物质上非常缺乏的时候，我仍然可以快乐。所以他说，我的棚里面，我的圈里面没有牛，也没有羊啊，葡萄树也不结果，无花果树也不发旺，但是呢，我心里面仍然什么？仍然有快乐，我仍然有快乐。物质上没有了啊，物质上已经没有了啊，所有这些东西，我的人生好像进到一种相对比较缺乏的一种状态里面。那但是哈巴谷先生说，我心里面还是可以快乐。谁是我的快乐？神是我的。神是我的这个喜乐。 那再到保罗，保罗去讲自己的人生的这种喜乐的时候，那保罗同样讲到一种生命的一种境界。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我也知道怎么样处这个卑贱啊，处缺乏啊，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什么样的处境我都能够去面对。所以这个让在我们看来好像没有太多欢喜没有太多喜乐理由的人，他常常就对他身边的人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常常喜乐。对对对，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啊。我们去想一想，你说保罗是吃的比我们好呢，穿的比我们好呢，住的比我们好呢，过得比我们好呢，还收入比我们好呢？就是你去想一想，就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所有这些快乐都要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基础，我们就觉得说，哦，我赚20000块钱的快乐会超过我赚10000块钱的这个快乐，对吧？我这个住3000尺的房子的快乐会超过住1000尺的房子的这个快乐。那我们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来叠加我们的这个快乐。那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在哪里、有多少的这些收入的话，那很简单的一个逻辑跟很简单的一个定律就是，如果所有这一切东西哪一天都消失了、都不见了，那我们的快乐也就没有了，也就没有了，也就随风而逝了，也就跟着就消失了。可是保罗在那一个，在我们今天很多现代人看来毫无喜乐基础、毫无欢喜的理由的这样一种状态里面，去告诉他们身边的人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在一切困苦患难当中要常常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花一点点时间来想啊，保罗为什么会那么欢喜，那这些欢喜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啊？那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感受到这种欢喜，并且能够去羡慕这种欢喜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一点点时间里面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的啊。人的欢喜与悲哀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啊，就是不是一件事情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会同时觉得悲哀，一件事情也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会觉得欢喜啊。每一个人对于悲哀与欢喜的反应与感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啊。有一部电影，这部电影这个人看了觉得看得很欢乐，可是这部电影同样的一部电影，可能另外一个人看了觉得很悲哀。人在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反应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那有人可以在同样的一个画面里面看到悲哀，有人可以在同样的一个画面里面看到欢喜啊。那所以呢，中国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作家叫做鲁迅啊，鲁迅曾经讲过一句话啊，他说他有一天呢，他有一天坐在自己家里面看出去看出去。那听到感知到，他就说，哦，他说我楼下呢有一个男人呢病得要死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悲哀的一幅画面了啊，病啊，不是说暴死，是病得要死啊，很痛苦。那可能已经生了很长时间的病啊，隔壁邻居也都知道说楼下有一个病得要死的人啊。他说这个病得要死的这个男人的旁边呢，隔壁呢的一家呢在唱着什么啊，在唱着留声机啊。那可能是流行音乐啦，可能是戏曲啦啊。那边的人在过着他们自己很滋润的生活跟日子啊。旁边就是一个病得要死的男人，隔壁邻居就是一家唱着留声机。那对面呢在弄孩子。有孩子手忙脚乱，可能在换尿布或者怎么样。然后楼上呢说有两个人在狂笑。那这个房子里面还有打牌声还可以听到窗外河中的床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就是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他可以接受到这么多的不同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啊。那可是鲁迅说，他说他自己呢处在一种麻木的一种状态里面，他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就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他在讲人的这种麻木，人和人之间这种隔阂，人和人之间这种冷漠，他其实几个字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他说你的悲不一定就是我的悲，你的欢不一定就是我的欢啊，你可以在这件事上觉得很悲哀，可是我没有任何的这个感觉。你可以在这件事上觉得很欢喜，那可能我也没有任何的感觉。那可是我们今天呢是要尽量去打破这一个界限啊。我们今天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努力，或者能够尽量让自己可以感知到保罗所有这些欢喜的来源啊。他交代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环境啊，可是呢他也展现出一种非常喜乐非常欢喜的一种人生的这种状态。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保罗所说的这些话里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可以去明白说为什么这个人他可以活得那么样的欢喜啊，那么样的喜乐。那喜乐是一种反应啊，喜乐是一种反应啊，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那它都需要有理由的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无论是诗篇里面的诗人也好，还是哈巴谷先知也好，还是使徒保罗也好，那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境界，可是他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需要有原因的，对吧？有人是因为五谷新酒而快乐啊，那先知哈巴谷先知就是因为神而喜乐，对吧？那五谷新酒是某一部分人喜乐的原因，神就是哈巴谷先知喜乐的原因啊。环境的好是一部分人喜乐的原因，可是呢对于使徒保罗来说，是在环境中有那么一位不变的神是他喜乐的原因啊。那今天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身处乱世的保罗，那他在为什么而欢喜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一个今天要思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话题啊。第一个，保罗为什么欢喜呢？帖撒罗尼迦人就是保罗的，欢喜。帖撒罗尼迦人就是保罗的欢喜。为什么我们要说这句话呢？我们在我就不换这个经文了哈，大家如果能够自己手机上有经文的话，你去看一下这个经文。对，我今天不太好用啊。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所有这一切的喜乐呢，是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回去一页。对，因着你们甚是喜乐。那换句话来说，谁是保罗的欢喜？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就是保罗的欢喜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我们好像没有过这样的欢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的。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到，或者说我们没有把它强化出来，或者我们没有把它提炼出来啊，让我们能够更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体验到，可以去体会到这种欢喜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啊，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在座的其实有好几位是在近几年受洗的啊，比如说像啊妹阿姨对吧？啊，妹阿姨是在近几年。啊，这个受洗的，那有很多人会去参加这个洗礼的仪式，对不对？啊，会去参加洗礼，我们会看见妹阿姨来参加这个洗礼。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它对我们人生有什么好处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好处没有？妹阿姨受洗对于我来说产生什么样的多大的好处、多大的益处、多大的这个帮助没有？其实没有，对吧？不一定啊，不一定。可是呢，我们每一个去参加洗礼的人，我们在那一个时刻，我们看见他进到这个洗礼池里面去的时候，完成这一整个洗礼的时候，我们心中会觉得什么？会觉得欢喜啊，会觉得欢喜。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欢喜？为了他而觉得欢喜，为了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上帝的福音，能够成为神国度当中的一员，能够在他的人生当中能够来遇见上帝，得着上帝，得着这个救恩，我们为着这件事情来欢喜，而且这个欢喜是持久的欢喜。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想起这件事情，我们还是会觉得什么？还是会觉得欢喜。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欢喜，弟兄姐妹们，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欢喜，这是一种非常稳固的一种欢喜。我们能够一想起来我们这种欢喜的感觉，我们还能够重新再回来。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得到许许多多的喜乐，得到许许多多的满足。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啊，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在保罗想起帖撒罗尼迦教会，想起这帮弟兄姊妹的时候，你觉得保罗的人生当中，如果你今天问保罗说，保罗，你觉得你自己人生当中最让你觉得心满意足的是什么？保罗可能会说，我最心满意足的是我能够让那一些无论是罗马的教会，无论是哥林多的这个教会，无论是帖撒罗尼迦教会，我能够让这些人能够信主，我能够看见他们受洗，我能够带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就是我的什么？就是我的欢喜，他们就是我的喜乐，他们就是我高兴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一想起他曾经所牧养的那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的心中就能够充满欢喜，因为这些人能够带给他无穷无尽的美好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回忆，美好的这些享受，因为这些人是他所结的福音的种子，是他看到这些人生命被耶稣基督所改变，是他看见这些人的生命在神的里面发生了奇妙的这些变化。那这一个星期那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悲哀，因为龚阿姨离开龚阿玲姐妹离开我们。但是在很多次我跟陈长老一起来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回忆我们也会有一些梳理过往的一些经历。那说句实在话，如果你今天硬要我自己，我不知道陈长老心里面是什么，你今天如果硬要我心里面来做一个比例上的一个比较的话，我心中的欢喜大过悲哀。我为他觉得欢喜我为他觉得欢喜，因为我虽然认识他不长的这个时间，我真的是在他身上看到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也看到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也看到神的生命在慢慢慢慢在覆盖掉他原来的 这个生命，无论是他的脾气，无论是他的个性，无论是他的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待人接物的这种方式，我看到一个在信仰里面，在上帝里面真真正正得到生命的人所有的那些表现。我看到他的面对死亡的时候的那种淡定，我看到那个盼望在他心里面生命里面的坚固的那个程度，我看见他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可以这个一如往常的来描述，来陈述自己在经历死亡之后希望孩子们做些什么。那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今天再回想起来，我很为他觉得欢喜。我觉得他的人生当中因为陈长老传福音的缘故能够认识神，这是他生命里面最大的福分和恩典。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还能够想起他受洗的时候的那一个那一幅画面。我觉得神把这个人带到陈长老的生命里面，陈长老对他没有亏负啊。那神把巩安宁阿姨带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对他也没有亏负，因为我们把我们所能够给他的最好的东西给了他，我想起他，我就会觉得欢喜，为着他的生命感恩，为着这一个在主里面的生命而觉得欢喜。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品味到，能够品尝到这种欢喜。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来问大家说，诶，那谁是你的欢喜呢？谁是我的欢喜呢？保罗有帖撒罗尼迦人是他的欢喜，保罗有哥林多的人，保罗有罗马的人，保罗有哥罗西的人，保罗有以弗所的人。保罗的人生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他一想起他就觉得欢喜。那今天谁是我们的欢喜？谁能够让我们一想起来我们就觉得欢喜？那这是保罗今天留给我们的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结出我们自己的福音的果子我们有没有上帝把不同的人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们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给他，最好的恩典给他，最好的祝福给他，有没有带领他来到耶稣面前，让他也能够与我们一同来享受这样的祝福和恩典？我们有没有使他们成为神国度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能够有一个时间，或者在有一个机会里面，我们一想起他他们就是我的欢喜Frankie 心中，我们去年每一个人都有心中的那一个那 Frankie 心中的那一个就是Philip。那我可以去想象，如果有一天 Philip 要是信了主的话，那 Philip 就是 Frankie 的欢喜，对吗？那可是如果如果 Philip 在 Frankie 的一生当中经历那么长的这个时间，吃过那么多次饭，一起去过一起去。经历过那么多次的旅游，到最后菲利普还是没有信主的话，那他可能会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遗憾所以保罗的欢喜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环境的这个顺遂，不是因为所有这些物质上的这种丰富。保罗的欢喜是那一些曾经因为他的福音被神改变的人，那些人就是保罗的欢喜。那第二，好了，这群人是保罗的欢喜了。那第二，既然有这群人呢，那这群人也出现在保罗的生活里面呢，也出现在保罗的人生当中呢。 那这些是不是就够了呢？啊，保罗说了另外的一句话。保罗说，在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圣经里面，保罗说，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然后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一些好消息啊，大家注意哈，那保罗用到一个词说好消息，保罗说提摩太带回来一些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呢？什么是提摩太所带来的好消息？这些好消息是怎么样让保罗让这群使徒们能够觉得开心，能够觉得高兴，能够觉得欢喜呢？在那么恶劣的一个环境里面，保罗听到这些好消息的时候就觉得高兴了，就觉得欢喜了，哪怕是在这么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面，那些好消息是什么？打比方哈，有一天我站在这里，我跟大家报告说，哦，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Frankie 从年薪10万变成年薪100万，是好消息不是？是吗？是，对吧？是好消息。我不会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好消息。那打比方说，哦，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个有某一个这个基督徒，或者有某一个小孩子，比如说 Benjamin， 他们去拍那种小视频，突然之间就什么就火了啊，就红了啊，就变成这个网红了。哦，我们当中有一个，而且他们拍的东西还都是很积极、很正面的，对吧？那当然，这个也算是好消息，结婚是好消息，生子是好消息，搬迁是好消息，所有这些都是好消息。这些都是好消息，可是对于保罗来说，这好消息不够，他的焦点不在这些上。保罗的焦点，保罗认为的最好的消息，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搬家，不是结婚，不是生子。保罗说，能够让我觉得心生欢喜的好消息是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爱心。保罗说你们的信心能让我觉得欢喜，你们的爱心能够让我觉得欢喜，因为信心能够让你遇见神，能够让你得永生，爱心能够让你活出神，能够让你见证神，那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好消息。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区别吗？能够明白这个区别。今天我们信耶稣，信到升官发财，却没有信心跟爱心，那又如何？他是你的好消息吗？他不是。今天我们信耶稣，信到风调雨顺，信到这个家财万贯，却没有信心和爱心，那又如何？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要给我们带来的最好的好消息，是他要让我们生发信心跟爱心，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能够给神，能够给我们身边人的真真正正意义上的好消息，更高级的好消息，对吧？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想，没有真正想明白。打比方来说，今天我说 OK， 如果今天你问我说，詹姆斯，你如果有两个好消息来给你挑，你会觉得哪一个好消息你更愿意听到的话，我可以如实告诉你。你如果今天告诉我说，我儿子考上了耶鲁，跟我儿子他自己决定要信主， 我觉得后一个是更好的消息。我觉得，我深信不疑，这是我的标准，这是我的价值判断。我觉得他信主这件事情是比他去任何一个学校都要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如果哪一天能够真正信主，哪一天能够真正来信靠神，这个消息是我能够从他生命里面听到的最好的消息。同样的，我们今天这一帮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对吧？那作为一个牧师，我希望能够听到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但是说句实在话，如果一定要衡量的话，那我也希望能够像保罗一样，听到每一位的信心和爱心。因为我很知道，我自己很清楚知道说，这个才是我们在做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东西。这些信心，这些爱心，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可以存到永远的东西。你在地上买一个豪宅，我会为你高兴，但是仅此而已。因为我见过太多住在豪宅里面却活得很痛苦的人，我并不会因为你住在豪宅里面我为你欢喜。那你今天可能换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我会为你高兴。但是它并不能够让我常常想到你有高兴，我就会觉得欢喜。因为我见过很多很有钱，但是却很贫穷的。那我可能今天你说你的孩子考上了某一个名牌的这种学校，我会为你高兴。但是我不见得会为你欢喜。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些孩子们在从小的这种成长环境里面，生活在高压里面，生活在这种各种各样的压力当中，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是跟他家庭决裂的时候，就是从此以后一拍两散的这个时候。那我见过，也见过许许多多所谓考上名牌大学，但是家里面所有这些亲情的这种关系一塌糊涂的家庭。我会为这个事实感到高兴，我觉得你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但是我并不会为你欢喜，因为我并没有看到你得到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保罗讲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保罗说，我在我的心里面，我的好消息，我所有这些欢喜的来源，就是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啊，看到你们在信仰上面坚固，看到你们与神如此亲近，看到你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如此的这个渴慕，这就是我的欢喜。我能够从我父母身上感受到这种欢喜。你如果问我的父母说，他对所有孩子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那第一就是幸福，对吗？第一就是幸福，第二就是健康，就是平安。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更高的要求。至少我自己，我们家我二姐读书最好，也最乖。我自己走过很多很荒唐的路，也经历过很多的变化。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今天问我父母说，他在我的人生当中所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可能就是我愿意信主的那一刻。那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少少感受一下这种这种欢喜这种快乐。那这是一种更高级更稳固的一种欢喜和欢喜的快乐。那第三，真心的情谊是他们的是保罗的欢喜。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因你们得了安慰啊。为什么说我因你们得了安慰呢？说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保罗在前面讲到一句话啊，保罗说提摩太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啊。那保罗在这里就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保罗说我们呢常常想念你，常常的想见你们。提摩太回来就告诉我们说，哦，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一样，说常常什么？常常，他们也常常纪念我们，也切切的想见我们。所以这两者的情谊是相通的。保罗想见他，他们也想见保罗。保罗想念他们，他们也想念保罗。那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互动的一种关系。所以保罗在想到这种在基督里面这种情谊的时候，保罗就心生欢喜啊。保罗说，哦，这个是我非常觉得安慰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我们就能够比较多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弟兄姐妹之间的情谊啊，弟兄姐妹之间的情谊。你想我，我也想你，我纪念你们，你们也纪念我。我前几天还跟一个朋友讲到陈长老去照顾龚阿姨那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蛮大的触动，也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很了解陈长老，我了解陈长老。我说今天做的那么多，可能除了瑞塔老师之外，就是我比较了解。罗师傅可能也算一个啊，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挑剔的人，你知道吗？他很 picky 的，他不是说像我们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然后拿。要吃什么吃什么，躺哪里就能够睡着的人，他不是啊，他这个换了地方他就会睡不着啊，换了地方就会睡不着啊。然后如果这个吃的东西不新鲜，他就会不喜欢吃。然后 Rita 就是照顾他照顾得很好，就是有些什么样的食材他就不能够碰啊，有些食材他就不能够吃。那他其实在家里面是相对来说是被照顾的一个，八十几岁要去照顾对 被照顾的一个，八十几岁要去照顾另外的一个，那很吃力很辛苦很吃力很辛苦。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这个龚阿姨的那个病床呢并没有运到，那他已经不能够在床上睡觉了，那他平常就什么呢，就是在他客厅里的那个沙发上，他就坐在沙发上那坐在沙发上呢，你睡深了呢就会滑下去的就会滑下去。那滑下去你就想想这个小个子老太太要去把他什么，要去把他捞上来，就把他捞上来。他自己腰受了伤， 不敢告诉你，等到腰好了以后才敢跟女儿讲。在这些事情上，你看到什么？你看到真心的情，真心的情，把对方放在如此重要的一个位置上，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精力，牺牲自己可以很悠闲很逍遥的这个生活，进到一种恶劣的环境里面，这种环境可能给自己带来损伤，可能给自己带来伤害，可能给自己带来影响，进去服侍纪念付出牺牲，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的精神，这就是信仰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变化，使我们能够在人性之外产生神性里面的爱，愿意去付出，愿意去给予。所以如果你问我说这件事情我听到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觉得欢喜，我觉得欢喜，我看到爱的具体的表现，我也看到一个美丽的生命的样子，我看到了真心的情谊。所以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这几个词有时候不是只是一个称呼，这个词能够让人觉得沉甸甸，是需要很多的情谊来作为基础的，对吧？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怎么样才叫弟兄，怎么样才叫姐妹？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我口渴的时候你就给我喝，我饿的时候你就给我吃，我赤身肉体的时候你就给我衣服穿，我被关在牢里面的时候你就来探望我。那些人说，他说，主啊，我从来没有坐在你身上，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啊，我怎么可能会，我哪里有机会拿一杯水给耶稣喝呢？我哪里有机会去来做一些食物来给耶稣吃呢？我哪里有机会可以到监狱里面去探访耶稣呢？我没有这个机会啊。耶稣说，你们坐在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弟兄当中的一个，姐妹当中的一个，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这一帮弟兄姊妹，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福音班教会一向给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就是我们很温暖啊，我们很温暖，或者我们能够彼此之间有比较紧密的这种关联跟联络，那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多多少少的活出兄弟姐妹之间所应该有的情谊来。这是令神欢喜的一件事情，也是能够令我们觉得欢喜的一件事情。如果有一个教会能够让我们回想起来就觉得温暖，这个教会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能够一让人一想起来就觉得温暖。Thank you。你比如说你现在脑子里可以想想，比如说罗姆琳达，你想起来了吗？你能不能想起来温暖？不要去告状哈！我是说实在话，你想起来，你们想不想能不能想起来温暖？你想不起来。一个大教会，对吧？医生扎堆一堆的医生扎在那里高收入、高知识分子你想起这个教会的时候，温暖这个词跳不出来，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了乱世中的欢喜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节喜乐有不同的来源喜乐也有不同的 原因，那我们的欢喜应该跳出环境给我们的约束跟影响，我们应该有更高层次更高级的喜乐的来源。那保罗在讲到自己喜乐的原因的时候，第一保罗讲到说神是他的欢喜，因为他虽然在苦难里面，但是他是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在这个神是他的欢喜的同时，保罗说你们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是我的欢喜，因为你们是我所结的果子，你们的爱心跟信心让我心生欢喜。你们在这样一个患难的一个环境里面所展现出来的真心的情谊，也是我的欢喜。我希望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种欢喜。如果你想体会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人身上所体会到的欢喜，那让我们去传福音吧，让我们也有我们的帖撒罗尼迦人，让我们也有一个人可以去写信去告诉他，去跟他沟通，去跟他交流，说哦，我很高兴你能够因着福音的缘故来接受主，我可以来继续的来关爱你，继续的可以来与你共同的这个成长，让每一个你心中的那一位真真正正可以成为基督徒吧，他们就是你的帖撒罗尼迦人。那如果我们心中想要这种欢喜，想要更多的欢喜，让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有更多的成长，有更多的收获吧，在属灵上有更多的得着吧。那因为只有当他的信心和爱心增长的时候，这些信心和爱心是能够存到永恒里面的。这些远比他能赚多少钱，他能够买多大的房子，他的孩子能考多好的学校要来的重要，要来的更有价值。因为神所看重的是人的信心和爱心啊。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品尝保罗的这种欢喜，那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努力活出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活出的这种爱的生命的样式，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能够有真心的情谊，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纪念，也能够想见到对方啊。那其实我们这个 COVID-19 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当中我很能够清楚感受到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想念虽然在网络上可以见得到，但是能够面对面的见到你，那是更能够让我们心觉欢喜的一件事情啊。就好像有一次那个周杰跟严宝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都很欢喜，对吧？虽然我们每一个星期都能够看到他，那是一种不一样的欢喜啊。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今天能够有机会，也能够多多少少品尝一下保罗所有的这种欢喜。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愿神祝福大家。